中共国防部长在香山论坛猛踩美国红线，还罕见对台湾发出威胁。川普在英国突然抛出震撼弹，被习近平重磅一击。川普放了什么消息呢？查理柯克妻子是今日接任美国转折点的 CEO。 与此同时，两个影片掀起美国舆论，是哪两个呢？引用无语录发表暴力言论的中国女学生发声明道歉，她讲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9日，我是魏玲。现在我们先看一个健康资讯，之后再收看其他详细的新闻。在今日9月18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北京香山论坛开幕仪式上威胁要收复台湾，更加对美国发出强烈警告。不过川普今日在英国突然向北京抛出震撼弹。今年为期三日的北京香山论坛，有几百个来自各个国家的官员、军事人员和学者出席，但是多数西方国家只是派出相对低级别的外交代表参加论坛。还有部分国家表示，他们只是想了解有关中共军备扩充、军事领导层的信息，而德国和美国更加是派出大使馆军事武官参加会议。而外界认为，中共在展示全球号召力的军事国际论坛上，其实是被西方明确地羞辱了一番。在论坛上，董军对台湾发出明确威胁，他不只是重申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还表示不容许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得逞。而共军的何雷中将更加是表示，如果真的要用武力侵台，不需要很高端的武器。与此同时，董军不点名地批评了美国，并且发出警告说，中国军队是捍卫统一无坚不摧的力量，随时准备挫败任何外部的武力干涉。董军还对南海国家发出警告，说中国会采取措施在争议地区捍卫领土完整和权益。外界认为，近日美国在台协会罕见地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明确指出北京刻意曲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相关文件，支持了北京要挟台湾的行为，这个引发了中共强烈的不满。值得关注的是，美中第四轮的经贸谈判，两个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先后分别对话。王毅警告美方，在台湾等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无必要谨言慎行。美国国防部长就对中方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冲突。而就在几日之后，美国在台协会直接对北京抛出信号弹，直指北京虚假的叙事，目的是将台湾孤立在国际社会之外，限制其他国家和台湾互动交往。而美国国务院亦都背书美国在台协会的讲法。外界认为，美国的举动一是警告中共在贸易上让步，二是警告中共支持俄罗斯的后果随时会到来，警告习近平美国随时会给予台湾地位，而这个也是中共最担心的。一旦美国承认台湾独立地位，西方国家会跟进，到时候中共无论是渗透或是武力干扰都是非法的，国际会给予干预。民进党立委沈伯阳表示，中共亦都其实是非常清楚，他对于台湾的进攻其实面对的人就是全世界，所以他故意要将话题局限在中国和台湾之间，就不提这些武器。他说，请问对美国的效果是怎样？如果今日美国出兵、日本出兵的话，中共会怎样办？讲到日本，今日自由时报的消息说，根据美国国务院提交国会的一份未公开的评估报告显示，日本将会是 AUKUS 联盟中有能力的参与者，日本被视为最有可能成为首个被邀请加入 AUKUS 第二支柱的国家，会就几国的先进国防技术计划开发展开合作。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强调，台美日应该加强防卫和阻吓，同时透过元首外交直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传递武力改变现状的高风险。不单止是日本、澳洲等国家，加拿大亦都正在关注台湾的问题。在今日18日，加拿大保守派联邦众议员古柏在国会众议院为台湾仍然被排除在国际民航组织外打抱不平。他怒斥，现在应该是停止姑息北京独裁政权并邀请台湾参加大会的时候。就在董军在北京发出威胁的时候， 在今日18号，川普总统突然在英国宣布重磅的消息。他说美国将会拿回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他说这个基地是世界最大的空军基地之一。拜登将他拱手送了给塔利班。川普说这个基地距离中国制造核武器的试验场只是一个小时。2021年9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报道说，中共对巴格拉姆表现出兴趣，中共军方正在研究派遣人员前往巴格拉姆的可能性，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但是当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否认了这个讲法。而在10月份，每日邮报报道说，有消息说中共军用飞机降落在巴格拉姆，并恢复了基地的电力供应。而在今年7月，有报道说中共人员借着一带一路出现在巴格拉姆，基地正在进行翻新，包括雷达阵列、防御工事和跑道升级。虽然塔利班多次回应否认，但是近年来和塔利班加强经济和外交合作有目共睹。外界认为巴格拉姆的地理位置靠近新疆，靠近中共核设施发射井，具有潜在的战略价值。中国可能希望控制这个空军基地，而川普在英国宣布这个重磅消息，怎样夺回显然是一场交锋，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屈服交出，亦或是美军闪电行动。而从川普说这个会是一个突发新闻来看，他已经有了计划。各位观众，你们怎么看呢？你们觉得川普会不会出兵拿回这个基地呢？请在下面发表你们的看法。
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下午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Charlie Kirk 案件，现在控方已经向凶手提出了7项重罪指控，同时亦都有好多细节浮出水面。网上传出为了防止凶手出现不测，监狱做了充分准备。与此同时，近日有两个影片引爆了美国。Charlie Kirk 遇刺案件中，凶手罗宾逊目前正在囚禁在犹他州西班牙福克的犹他县监狱，目前他拒绝认罪，亦都抗拒审讯。日前犹他州控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可以看到罗宾逊身着着一个防止轻生的背心，而据说为了防止好似爱泼斯坦在监狱的事件重演，因此监狱方面对他采取了严密的防控措施，以防他被自缢。罗宾逊目前被单独囚禁在所谓的特殊住房单位，每日24小时接受特别监视。根据监狱顾问介绍，无论他是否有过其他的念头，都必须在一直有灯光的监仓中度过。在 Charlie 去世之后，今日传出消息，美国转折点董事会一致同意任命查理的妻子 Erica Kurt 为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就在 Kurt 事件在美国发酵的时候，几个对 Kurt 遇难幸灾乐祸的影片引发网络的热烈关注。第一个是一名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三年级的中国女学生茱莉亚许，在社交媒体公开发表短片，说需要恢复政治暗害，并根据毛泽东的主张指导，认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配享有言论自由。他还说他的教授也都同意他的看法。影片引起全网的炮轰。美国智库学者张家敦教授回应说，现在美国出现国家紧急状态，法律要保障人的第一修正案的自由安全，不能够再容忍对暴力的宣传，和很多网友抨击这个是共产党一贯的宣传，说这位中国小粉红的言论就是一大助攻，可以直接地令到温和派的美国人看看左翼进步主义是披着共产主义皮，左翼最终目标是在美国发动共产革命，亦都有不少人呼吁逮捕中共间谍。 在今日9月18号，这位茱莉亚·许接受纽约邮报采访的时候，对发言表示道歉，表示非常后悔。他说自己其实并不提倡政治暗害，自己在课堂上的发言也没有获得教授或者其他同学的赞同。他说自己在社交媒体发言，说在课堂上获得认可是不对的。他自己也不赞成政治暴力，检讨说他说的说话不得体。而他所在的学校欧柏林学院的院长安巴尔发声明强调，这名学生的贴文言论不代表教授老师的观点，也不代表欧柏林学院的观点。虽然茱莉亚许关闭所有的社交媒体账号，不过显然覆水难收。还有一个因为发表讲大话言论而触犯众怒的人，就是美国广播公司 ABC 深夜电视节目的名嘴吉米·坎摩尔。他在节目中直指保守派撇清凶手的关系，并借着事件拿政治分，还说凶手是 MAGA 的人等等。而这个言论再次触发美国言论底线，全美最大的地方电视台集团 Nexta 率先发难，宣布旗下所有 ABC 加盟台都拒绝播坎摩尔的节目。跟着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主席卡尔直接痛批坎摩尔的恶意讲大话，极度护心，表示 FCC 有强有力的理由追究坎摩尔、ABC 和迪士尼散布危险、带有政治目的的虚假信息的责任，并且表示坎摩尔应该立即停职，甚至都可能令 ABC 失去广播执照。在双重压力之下，母公司迪士尼最终作出停播决定，反弹这么强大，这个在美国媒体和政坛抌了一个震撼弹。最终 ABC 宣布无限期停播了坎摩尔的节目。就在坎摩尔被停播之后， ABC 的几十家附属电视台将会在星期五坎摩尔的时段播出一档纪念 Charlie Kirk 的特别节目。新克莱广播公司还要求坎摩尔直接向 Kirk 的家族和美国转折点道歉。在今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将2025年10月14号定为Charlie Kirk 的国家纪念日，因为这一日也是他的生日。现在这位受全美极度关注的中国女学生道了歉，各位观众，你觉得大家会不会原谅他呢？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9月17号发表公告，10月中即将实施新的2025年版公民入籍考试，新版难度加大，有了考试。与此同时，川普发表自身入籍美国公民的一封信。新的美国入籍考试要读128道关于美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的题目，考试期间要在20道题中正确回答12道题。而之前2008年考试版本要求申请者读题100条，考试要在10道题中答对6题。新增题目将涵盖宪法第10修正案、联邦党人文集、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前总统麦迪逊、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著作，以及美国创新实例等内容。考试将会采取口试的形式，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只是选一个，很多问题都允许有多个正确答案，没有通过的人可以获得第二次的机会，如果再次失败，公民申请将会被驳回。而年满65岁而且在美国居留满20年的永久居民，只是需要准备20道题目，并可以选择以母语的形式应试。新测试将会适用在10月中旬之后递交入籍的申请者。这个是川普政府收紧移民程序的最新措施，也是为了大幅提高入籍公民的文化素质，限制合法移民福利被滥用，包括绿卡和工作许可。移民局发言人特拉格塞尔表示，能够完全融入美国社会并为美国的伟大贡献力量者才应该获得美国身份。他强调这个举动只是众多变革的开端，而川普政府近期已经宣布了多项措施，包括将良好道德品格列入考虑，还恢复了伦理审查制度。川普总统还公开致信给新入籍的美国公民说，美国始终欢迎那些拥抱我们的价值观、融入我们的社会并宣誓效忠我们国家的人。一经宣誓入籍，你们就和我们的国家传统、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建立了神圣的纽带。这份丰富的遗产现在由你们来保护。 弘扬并传承给下一代。我们的历史现在成为你们的历史，我们的习俗现在成为你们的习俗，我们的宪法现在由你们来捍卫、尊崇和遵守。美国现在是你们的祖国了，你们已经成为一个上帝庇佑下国家的一员，你们已经向美国献上了自己的忠心。作为回报，美国提供自由和机遇的无限可能。入籍考试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有点难，各位观众对这个怎么看呢？你支持以前的入籍考试，亦或是现在新版的呢？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在9月17号，美国移民法官裁定巴勒斯坦裔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哈利勒因为在申请绿卡的时候存在故意隐瞒行为，应该被遣返至叙利亚。与此同时，川普正式宣布将安提法 Antifa 列为极端组织。移民法官裁定哈利勒蓄意歪曲重要的事实，目的是规避移民程序，降低申请被拒的可能性。法官表示，哈利勒在申请绿卡的 I-485 表格上有隐瞒的行为。法官认为哈利勒是故意隐瞒他参与过的组织的事实，而不是其他人帮他填错或者是误导他，因此后果他要自己承担。专家认为遣返是国务院的绝对权力，加上哈利勒在申请绿卡的时候讲大话，所以他一定会被遣返的。与此同时，在17号，川普总统宣布将安提法 Antifa 列为美国极端组织，并建议政府对这个组织的资金和组织展开最严格的法律调查。川普说，安提法成员的行为已经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应该加强监控和打击。有媒体说，安提法 Antifa 是松散的极左派团体组成的混合体，在美国各地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行动中使用暴力，但是因为缺乏统一的组织结构和明确的领导，安提法的行为和目标很难界定，对他进行打击充满挑战。但是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安提法绝对是有组织的，有领导人的，而且纪律严明，到处去赶场。他说，经历过共产党的人都知道，他一定有领导，他只是不露出水面而已。他们的成员可以说是拿着人工到各地赶场的人，而他们经常做的就是打砸抢。方伟说，在拜登的时代，安提法成员被捕之后会很快就会放出来，但到了川普时代就不会那么简单。加上川普现在已经将安提法列为国家极端组织，这样联邦警力就可以出手打击。但是由于不是国会立法，所以地方警力可以配合亦都可以不配合，但是他们不能够阻止联邦警力去执法。而川普亦都已经要求司法部去调查资助安提法的团体，因为他们的运作绝对需要资金。多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